啊，嗨，大家好，我是尼克。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呢，就是我成为现在公司30人技术团队的技术总监。回想过去几年，当时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给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在工作的2年左右达到年薪100万。这个对当时只有月薪35000的我来说呢，其实是有点遥远的。愿望许完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想笑，感觉好像遥不可及。但正所谓被笑的梦想更有实现的价值，就这样最后我花了大概1年左右呢，就达成了这个目标。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里程碑。接下来大概在第三份工作的时候，也大概是26岁左右，我对自己许下了第二个愿望，希望能够在30岁以前达到 CTO 啊，或者是技术总监的职位。当时呢，我并没有对这个职位有太多的了解，而是在这一步步学习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些职位有了憧憬跟规划，甚至是我自己的想法。现在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做到了。虽然呢，现在已经是30岁的第一个月了，但当时拿到这道人事命令的时候，是在29岁最后几天的时候拿到的。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让大家分享一下，开箱我第一次成为技术总监过去如何达到这个道路，以及我现在对这个职位的期许还有目标。以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来说，写code啊，写程式嘛，绝对是这个职涯里面最单纯的事。你的技术问题可以透过上网 Stack Overflow 解决，再难一点的话，可以透过一些系统设计啊 ，Best Practice。或者是 design pattern 来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发现问题，也喜欢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制造了一些问题。回想起我加入现在公司的第一年，当时我看到第一个问题是工程师花了太多时间在可以被自动化的流程上面。但因为刚加入公司的缘故，我不禁思考是什么样造成现在的现状，有没有可能是办公室政治，或者是技术包袱，还是有可能单纯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一个新进来的工程师，就算再有想法，想要直接颠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是非常难的。有养过鱼的人应该知道，如果你直接一次把鱼缸的水全换掉，那个鱼绝对是会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我开始研究如何无痛的去优化这些流程，加入自动化的过程如何考虑向下兼容，那么又要如何交接给其他工程师这些自动化的工具如何使用。当时我是边想着这些问题边做需求，把这些需求完成，然后因为需求做的比较快一点，所以又运用多余的时间来去思考怎么样改善。接着呢，我又拿了这些多余的时间继续去补单元测试，然后开始优化整个开发团队的 code convention。 这个过程的中间，可能会因为原有的技术在你明知下一步会遇到什么问题，但透过沟通依旧无法获得有效的改善的时候，最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又要花时间来帮忙救火。因为沟通有时候单凭讲一讲呢，可能没办法发生什么实质的变化，你需要的是直接做给大家看，直接呢做好一个简报，然后并且把所有可能会被问的问题呢都准备好，接着召集所有的工程师呢，开始告诉大家这样做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当时我并没有太多想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就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工程师。因为我觉得我想解决的是我看到的问题，明知有解法却放在那边不解，实在是非常痛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如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大家来说其实是不适用现在的环境，或是不适合是现在的文化呢，我觉得大家提出来的时候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开始慢慢的累积在这个公司的信用。当一件事费尽了很多努力，天时地利人和终于被改变的时候，大家也从这个改变开始慢慢体悟到好处，信用呢是会慢慢发酵的。再来，有时候工程师可能彼此之间会私下去问问题，那有些问题是属于架构面或者是资料面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来私讯你问一次，那就是资讯流通的障碍。所以我就跟大家同步说，诶，丢问题的时候也许你可以丢到公共频道，有时候可能原本负责这个专案的人没看到，但是其他成员如果了解的话，也可以进行优先回复。慢慢去培养这个团队默契，你就会发现资讯共享呢会越来越快。因为我觉得团队开始长大的时候，资讯流通跟透明是更重要的事。然后我在原本公司就想说，既然都这样子，每个人不如礼拜五来分享一下好了，做个分享会。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方案，然后想说，大家工程师一定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领域啊，然后会不同的兴趣，或者是想分享最新的技术。然后这个分享会呢，分享者可以决定下一期是由谁来分享。如果你不想要指定其他的同事呢，也可以用抽签的机制。因为当初在塑造这样子的工程团队文化的时候，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分享属于自己领域的东西，不管是你追求新技术啊，或是自己的兴趣都好。这样的分享会呢，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彼此认识或者是练习说话的机会。就这样子呢，我当初提出来周五分享会，就这样子跑了大概2年左右，直到现在呢，每周五都还是会有人去分享。大概做到这里，我从原本的单独贡献者开始发现，好像自己能够影响一些什么。在这个环节呢，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跟 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如果你想要做到什么呢，就想尽办法自己去争取。第二个是，如果你想挑战什么，不要等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要想出一套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下去之后呢，就算有问题也想办法找到退路。第三个是，如果你想在一间公司持续累积你的信用，那么就要乐观的把所有问题当作一种挑战。最后一个呢，想跟大家讲，只写程式真的超级快乐。我原本的工作呢是 Ruby on Rails 的 Team Leader， 基本上呢就是跟五个工程师一起工作。原本的 One-on-One 啊 Code Review 或者是技术分享，可能都只局限在一个小团队里面。但我们的公司的技术团队呢，除了 Rails 以外，还有 Backend、Frontend、App， 甚至是 QA Team 跟 Designer。每一个 Team 呢，大概都会有2到5人不等。那么技术总监在这些 Team 之中呢，到底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每一间工程团队的成长时期以及遇到的问题可能都不尽相同。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在这个职位1个月左右所做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早期介入需求以及评估，然后用技术的角度呢给予一些顾问。因为当时在做资深工程师的时候，这些软体开发的需求可能是已经他们讨论完到末端到你这边，你才发现不合理的时候呢，要调整通常已经有点难度了。那么现在呢，以技术总监这个位置，可以提早一点以技术去评估说目前这个需求可能会遇到哪些难点，那你们在天马行空或者是在设计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踩个刹车，然后因为目前公司发展的蓝图啊，或者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对现有的团队呢进行一个规划。再来呢是希望加强各个部门资讯同步的速度。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跟公司争取的工作方式，因为呢我不希望完全的丢下我自己想要做的技术，而现况我认为对于技术总监这个职位呢，也必须保有一定的技术敏锐度。所以目前呢，我还是维持大概 30% 左右在软体开发的工作上面，不管是写 code 或者是帮人家 code review 等等。但因为这个职位呢，其实能做的事情应该是蛮广的，我目前呢也还在学习跟研究当中，所以这算是开箱我人生第一次当技术总监的不知所措跟混乱。我知道在荧幕面前，你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坐上某些位置。但对我来说呢，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子。我认为如果把年资当做一个标准，反而你可能会把原本适合在做独立贡献者的这个人才呢，拉到了一个不适合他的位置上面。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让整个团队反而变得乌烟瘴气的。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学管理，或是都喜欢管理。毕竟因为管理程式码是一个学问，但管理人呢，更是一个学问。所以要怎么样在这个位置上找到合适的人，反而是一道难题。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这一个职位合适的人，但我想透过现在技术总监这个职位去解决更多我看到的问题。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现在的老板愿意接受我挑战这个职位，谢谢啦。以现况来说呢，我对技术总监的认知就是这个位置呢不完全说是 Nick 就一定是 Nick。 我希望在挑战这个职位的过程当中，就像有个试用期嘛，所以如果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还是更想要向往的往资深的技术领域发展的话，我想我会继续沟通，然后把这个位置让给更适合的人。这支影片呢是想要跟长期以来支持我频道的观众呢说一声谢谢。从我之前分享薪水成长啊、面试履历的经验，或者是一起回顾我5年的软体开发旅程，一路到今天呢，我变成了现在公司的技术总监。希望在影片前面的你呢，也跟着我一起成长了。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新的目标啊，或者是达到里程碑。最后呢，还是麻烦你帮忙的按个赞、订个月，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是那个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啦。要去看书，要去看书了，不录了，不录了，一天录2支真的是有够累的啊！走了，走了，走了，拜了，拜了。啊，经理人知道，真的不知道怎么当啊。技术总监我也是。第一次开始了，好不好？第一次开始，拜了拜了，别再看了，别再看了，好不好？别看了，我要开始看书了。你可以把那个影片卡掉了。真的啦，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后面没有彩蛋，我就会开始看书了。哦，对了。